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和古巴表示，两国正努力恢复外交关系，结束冷战时期造成的长达50多年的外交孤立状态。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星期三同时在华盛顿和哈瓦那发表讲话，说美国和古巴相互释放了关押多年的对方公民，这为加强两国经济和旅行关系铺平了道路。美国国际发展署的合同工艾伦·格罗斯星期三获释，他因向古巴进口被禁止的技术而被古巴关押了5年。奥巴马总统说，格罗斯和另外一名被称为是美国最重要的情报人员之一的获释，换取了在美国监狱关押长达10多年的古巴情报人员的自由。奥巴马说，美国50多年来孤立共产党古巴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现在到了应该采取新方式的时候了。巴基斯坦军方首脑星期三访问喀布尔，与阿富汗总统加尼就两国边界安全局势举行会谈。一天前，塔利班激进分子杀害了巴基斯坦一所学校的132名学生。加尼向巴基斯坦的拉希尔·谢里夫将军保证，激进分子将无法利用阿富汗领土来发动对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如果出现有关迹象，一定加以消灭。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负责人阿赫塔尔陪同访问，谢里夫将军还在喀布尔单独会见了统帅北约驻阿富汗军队的美国将军约翰·坎贝尔。在这两次会谈中，双方交换了有关星期二塔利班袭击西北边界城市白沙瓦一所学校的重要情报。预计巴勒斯坦领导人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一份决议草案，确定以色列从巴勒斯坦领土撤出的最后期限。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说，星期三将以能付诸表决的决议案的形式提出一项方案，规定在2年内达成巴以和平协议。预计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美国将对决议案投反对票。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说，任何可能影响以色列定于3月举行选举的因素都要避免，这是非常重要的。克里星期二在伦敦表示，美国还没有就有关巴勒斯坦国家地位的任何可能的联合国决议案做出决定。巴勒斯坦需要得到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9个国家的支持，但任何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会都能否决决议案。常任理事会国包括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5个国家。美国之前曾行使过否决权，阻止安理会通过有关以色列的决议案。俄罗斯消费者因担心卢布大幅贬值可能导致的价格上涨而涌进商店抢购昂贵的汽车、家电和科技产品。莫斯科的瑞典家具店宜家宣布星期四涨价之后，里面挤满了顾客，有些商店报告销售额打破记录，有些则暂停营业，担心卢布会进一步贬值。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因为混乱而暂停了在俄罗斯的网上销售。由于莫斯科出售美元而支持卢布的努力，卢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星期三有所回升。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对政府部长和工业界领袖们说，俄罗斯有足够的资源来抵御经济危机。索马里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在国际社会要求其结束长期政治内讧的压力下任命新总理。马哈茂德星期三任命奥马尔·萨马克为新总理，并在摩加迪沙总统府宣誓就职。萨马克还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他是过去2年里马哈茂德总统任命的3位总理。他的前任谢赫·艾哈迈德在与总统就重组内阁问题上发生分歧后，于12月6日被议会投票罢免。 外交人士警告说，索马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频繁争执可能会阻碍该国从20多年的无政府状态和冲突中的恢复。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疑似塔利班武装分子星期三袭击了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一个银行，打死10人，打伤14人。巴基斯坦全国星期三开始为袭击中死亡的132名学生和9名教职工哀悼3天。台湾政府官员表示，台湾政府大陆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要继续坚持下去。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节目开始，首先关注几则新闻。疑似塔利班武装分子星期三袭击了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一个银行，打死10人，其中包括平民和警察，还有至少14人受伤。有关官员说，一名武装分子首先在银行门口实施自杀爆炸，其他人随后冲进银行。事件发生时，政府雇员正在银行领取工资。随着美国领导的北约部队明年1月1号结束多年来针对塔利班武装分子和其他反叛武装的作战任务，转由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负责对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训练和咨询，阿富汗的安全局势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巴基斯坦政府采取措施，对塔利班星期二袭击白沙瓦一军管学校作出回应。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全国星期三开始为袭击中死亡的132名学生和9名教职工哀悼3天。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批准对恐怖案恢复死刑。巴基斯坦暂停死刑的禁令2008年生效以来，只处决过1名囚犯。谢里夫表示要继续在西北部发动攻势，消灭激进分子。那么在巴基斯坦发生这次学校枪击事件以后，很多国家发表声明谴责暴力行为，这些国家的军政领导人都承诺，巴基斯坦军政领导人都承诺要对激进分子进行反击。下面是坦奇姆从华盛顿的报道。
混乱、绝望、愤怒，受伤的孩子，绝望的父母，死难者的棺材。巴基斯坦强大的军队誓言对激进分子实施报复性打击。
所有这些恐怖分子、积极同情者、协助者和教唆者，以及在巴基斯坦的任何地方为这些人提供庇护所的人，我们都绝不放过。
言辞虽然激烈，但是政府是否能够贯彻实施？巴基斯坦军队的死敌巴基斯坦塔利班声称发动了这次袭击。巴基斯坦境内有很多极端组织，一些极端组织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政府的战略盟友。美国官员说，一些极端组织，比如说虔诚军，主要用来对付印度，而其他一些，比如哈卡尼网络组织，则是用来保护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利益。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巴基斯坦观察人士丽莎·科蒂斯说，无法将巴基斯坦塔利班与这些极端组织完全分开。
Their ideology is the same.
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相同的，他们合作，一起训练，人员也有重叠，他们在后勤保障方面相互依赖，甚至共享安全避难所。
They'll share the same safe houses.
巴基斯坦军队正式的说法是正在开展打击所有恐怖组织的行动，但分析人士认为军队和情报机构的一些部门有分歧，一些部门仍然认为可以将巴基斯坦塔利班与虔诚军等盟友区分开来。但现在面临一个能力问题，华盛顿中东研究所的马文·温巴姆认为，巴基斯坦不可能发动针对所有极端组织的大规模进攻。
Because they still are fearful that these groups,
因为他们仍然害怕这些团体会以某种方式团结起来，制造更大的麻烦，不仅是在边境地区，而且也包括旁遮普邦。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与其最大竞争对手和东部邻邦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增加了压力。巴基斯坦和印度经常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控制线处交火。
The military now would be loath to...
军方现在不会愿意让这些人没事干，因为根据与印度关系的情况，军方可能必须依靠他们。
温巴姆说，如果巴基斯坦意识到最大的挑战不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而是极端主义本身，那么所有这些其他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独立分析人士认为，巴基斯坦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增长令人担忧，已经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如果不能通过多管齐下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仅仅打击一个极端组织是不够的。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保证调查一名曾有暴力和极端主义行为的精神错乱者如何得以在本星期制造悉尼咖啡店劫持人质事件。星期一，出生于伊朗的摩斯尼斯闯入悉尼商业区的林特巧克力咖啡店劫持了17名人质，警方突袭咖啡店，摩尼斯和两名人质被打死。摩尼斯对澳大利亚当局来说并不陌生，他曾被控参与谋杀前妻，后来获得保释。他还因40余次性侵案和猥亵行为而受到指控。阿伯特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考虑到摩尼斯有暴力前科、精神错乱和迷恋极端主义，他想知道为什么摩尼斯没有被监视或者是被拘留。虽然摩尼斯屡次在互联网上发表反对澳大利亚政府的言论，包括声称支持伊斯兰国，但他没有被列入恐怖分子和安全威胁名单。阿伯特说，他准备发表一份报告，说明导致这次劫持人质事件的原因，摩尼斯为什么没有被列入监视名单，以及他为什么能够拥有一支散弹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几则有关中国经济方面的报道。中国官方星期二公布了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一些数据。普查结果显示，中国2013年的经济总量将会向上修正 3% 多一点，低于前两次经济普查的修订幅度，也低于一些西方研究机构的预测。美国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五年的确超出原先公布的数字，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速比官方公布的要更为缓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星期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第三次经济普查的主要数据显示，过去五年来中国经济总量明显扩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发展效益不断提高。这位官员表示，国家统计局将在普查后对20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修订，幅度为 3% 多一点。在中国公布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有关数据之前，宏观经济咨询机构荣鼎集团以及位于伦敦的凯投宏观都预计中国经济总量将会向上修订 5% 到 10%。不过，接受彭博新闻调查的12位经济学家认为，这次修订的幅度为1%到3%。中国前两次经济普查后，将经济总量分别上调了16.8%和4.4%。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建道博士认为，鉴于中国当局总是报喜不报忧，因此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五年可能增加了3%，也可能减少了3%。
在我们得到全面的细目分解之前，这个修订不是很有参考价值。
在他看来，如果中国经济总量的确增加了，那么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增幅低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If the base is larger at the end of 2013 than you thought, you should think that the growth rate in 2013.
如果中国经济在2013年底时的基数比预想的大，你理应想到的是2014年的经济增速应该更小。但是你当然不会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
这位经济学家尤其不认同马建堂有关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的说法。
Even with this revision, GDP growth is slower, and meanwhile, China has incurred much, much more debt than the previous period.
即使有这个修订，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为缓慢。与此同时，中国的债务比以前要多得多。他怎么能说中国的经济结构优化了呢？发展效益不断提高呢？
旅居美国的中国社会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在评估中国经济现状时说，中国持续30余年的那种依靠透支生态资源与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生态系统千疮百孔，产业结构畸形扭曲，地方深陷债务泥潭，金融系统弊端丛生，引资银行的风险随时爆发。中国最近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会议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些特征，包括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为7%的中高速增长的所谓七时代。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建道认为，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有关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评估是正确的。他预计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可能只有4.5%左右。不过在他看来，中国当局在11届三中全会以来并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经济改革，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最大话题，而不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究竟有多快。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早已为人们所预测，然而2014年用一些标准衡量，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很多人预测的要更早。下面是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2014年用一些标准衡量，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更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伟表示，在中国很多人将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前景视为一个负担。
中国不急于成为第一或第二，甚至第二都来得太快了。中国领导人和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学者都认为，中国成为第二需要很长时间，但事实并非如此。4年前，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日关系变得这么糟糕的原因。
中国不仅是跟日本的关系恶化，中国一座巨大的石油钻井平台出现在越南附近的海域，激发越南的反弹。同时，中国同菲律宾的关系持续紧张，北京坚称拥有菲律宾附近海域的主权。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表示，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增长，这些问题将使得中国面临复杂的挑战。
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又是一个穷国，又是一个富国，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又是一个强国，中国又是一个普通的大国，又是一个超级大国，那么这种身份的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使得它的利益也是双重和矛盾。
今年当很多国家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时，北京和莫斯科关系热络。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与亚太邻国和更多国家发展关系。中国派遣更多部队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任务，近2000人被派往中国公司有着重大石油利益的南苏丹。中国还增加了用于对抗致命埃博拉病毒的捐款。华盛顿和北京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海军今年首次参加了与美国海军的联合军演。
我认为现在中国应当拿出新思路、新模式，应对我们讨论的这些外交新挑战的新途径。我认为习近平做的正是这些，他正改变着中国为自己在世界定位的方式，通过外交途径应对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
中国适应其在世界不断提高的地位之际，也越来越多的被看作是世界下一个超级大国，但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习近平在外推动中国外交政策的同时，他在国内巩固权力的努力也越来越令人担心。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月说，习近平如此迅速的崛起意味着危险，特别是当他涉及人权和压制不同政见的时候。奥巴马说，习近平利用中国民族主义令他的邻国担忧。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中国的经营业绩继续不佳，市场份额持续萎缩，经营和销售方式受到质疑。有商业管理学者认为，沃尔玛没有能够很好的适应中国市场的土壤。不过也有经济学者说，外国企业到中国后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的商业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但是沃尔玛表示将坚守中国的市场，并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整改措施。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中国市场持续面临挑战。福布斯杂志说，沃尔玛在中国的收入目前只占该公司总收入2%左右。另外，2014年，沃尔玛中国又开始大裁员，涉及人数达100人。位于深圳的沃尔玛中国总部30多名高管，其中包括副总裁等，也被炒鱿鱼。他们大都具有15年以上的企业工龄。裁员成了沃尔玛频繁关店后无法回避的问题。报道说，沃尔玛最先于1996年在中国登陆。18年来，中国零售业市场在全球成长最快，但是沃尔玛如今在华只有约400家店面，远低于预期。沃尔玛去年曾表示，未来3年将在中国再开店110家，不过如今的调整计划却包括关闭一些分店，另有数十家店面需要改造。彭博新闻社近日报道说，沃尔玛多年宣称中国是其最佳市场，然而其在华业绩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属最差之列。严宇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他对美国之音说，沃尔玛初到中国时曾给中国市场带来了经营理念等方面的冲击。他说，
到中国来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理念的更新，也给中国带来了这种思想的冲击，也给带来这个我们商业模式的优化，这是他的很大的贡献。但是我想，就是作为一个跨国集团，他应该是带来一种正能量，引导中国的商业往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说你这个本土化就把潜规则本土化。这个是中国人，这个说句实在话，一开始是很期待的，但是后来发现也有很多失望。到最后呢，就是什么了，现在沃尔玛在国内很多地方它竟然竞争不过本地的大卖场。
严宇谈到沃尔玛中国的一些问题，例如以大欺小、弄虚作假等不良商业行为。他说，
因为沃尔玛在这个重庆这个很典型，他们也参与了这种潜规则的运行。第二是什么呢，他们失去诚信。比如说在这个重庆这个的沃尔玛，他们竟然学中国企业，有部分不良的中国企业，比如说他那个有机的猪肉，他本来是普通猪肉冒充有机猪肉，结果有机猪肉120块钱一斤，普通的猪肉只有十几块钱一斤，这个后来被这工商局这个查获了十几次。
福布斯杂志说，沃尔玛部分在华商店被控以批发销售代替零售额，销售业绩的会计方法受到质疑，对产品月底突击提价以完成月盈利目标，赚取短期高利润。还有报道援引沃尔玛内部的消息说，沃尔玛在中国的一些商店在产品标价上玩弄把戏。报道说，原来中国消费者对外企的信任很高，这样一来沃尔玛信誉大打折扣，而且这种印象形成后很难改变。如今的沃尔玛可能赶不上一些本土的连锁店，也落在像高新这类香港零售商在中国内地的分支企业的后面。除此之外，沃尔玛盒子状的单调外形和色彩，以及高度集中的布局模式，似乎也不适合许多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和习惯。言语称，沃尔玛在资源配置乃至商品陈列上也需要改革。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对美国之音说，沃尔玛在中国的状况，除其自身应变能力急需加强外，也同中国商业消费土壤中的某些特定因素有关。他说，
中国有句话，就是南方的橘子到了北方就成了什么臭臭柚子了。西方的企业呢，这模式呢，到了中国以后，它肯定也会走样变样。 因为它这个国情土壤变了，气候变化了，用的员工啊也都变化了。它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它美国的一套规则做法到了中国肯定会走样。这个走样呢，原因怪谁呢？我想可能就土壤气候等等的原因。所以说这个值得思考。在西方是发达国家，过期的食品那就坚决也就不吃了，是吧？也就当垃圾就消掉了。可是在中国呢，往往因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啊，中国包括他的店员包括一些员工，他心里看到这个过期的食品，在他们认为仍然可以用，往往他也就继续再卖下去了。那么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些差别。所以说原来沃尔玛的规定是否能到了中国以后能100%的彻底执行，这就是肯定要打折扣的，这一打折扣就会出问题的问题。
钟大军说，沃尔玛原来在美国行之有效的过期商品下架规定到中国后势必面临打折的压力，即使不是公司受益进行，恐怕也避免不了中国各地本土籍经理人员自作主张。沃尔玛商品过去以价格低廉赢得很大市场，不过北京大学的言语说，如今中美价格形势已发生很大改变。以服装为例，同样的产品往往在中国买贵，在美国买便宜。另外，中国人均 GDP 大幅上升，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已从追求价廉转向注重商品的质量和品味。香港中国通讯说，沃尔玛中国的业务除了面临激烈行业竞争外，还受到驴肉中发现狐狸 DNA 丑闻的困扰。不过沃尔玛内部对有关问题的调查还在继续。与此同时，沃尔玛亚洲区首席执行官已经换人。福布斯杂志说，外国零售商在华经营困境并非沃尔玛一家，如何适应中国的本土市场是外企零售业乃至其他行业面临的共同挑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11,000亿开支法案，该法案将使美国联邦政府的几乎所有机构得以在2015年维持运作。在奥巴马签署的这项法案中，唯一的例外是国土安全部，到明年2月底，国土安全部将没有运作经费。共和党领导人对国土安全部的经费加以限制，以迫使奥巴马总统撤销有关使美国境内数百万非法移民免于遣返的政令。上星期，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要求对一项提案进行表决，削减可能用于执行奥巴马政令的款项。此举曾经使开支法案能否最终通过出现疑问。以马赛诸塞州籍参议员沃伦为首的民主党议员曾威胁阻挠开支法案获得批准，理由是其中一项条款将削弱2010年通过的金融监管法规。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决定签署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的法案。这项上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法案还将授权奥巴马向乌克兰政府提供价值$3.5亿的杀伤性武器和其他军事援助。可能的援助包括反坦克武器、武器弹药和侦察机。法案还要求总统对俄罗斯的国防和能源部门实施新的制裁。如果俄罗斯企业向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或叙利亚销售或转移军事设备，但是这些法案并不要求强制实施制裁或军事援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应对了众多的国内外的挑战，到2015年1月他还要面临国会参众两院都由共和党控制的局面。在奥巴马总统任期进入最后两年之际，他在可能遭遇巨大国会阻力的情况下，如何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 潘德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最近采取行政措施，让美国境内400多万非法移民可以寻求临时合法身份，但是没有国会的批准，奥巴马总统无法推行全面的移民改革。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拿下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美国众议院议长贝纳表示，
奥巴马总统不与国会合作修正我们破碎的移民系统，反而一意孤行，这不是美国民主运作的方式。
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墨西哥中心的主任帕扬表示，奥巴马的行动将协助许多人从阴影中走出。
总统这样做可以让非法移民以更合理的方式更加融入美国经济和美国社会，但也会出现反效果，因为这个行动可能把原本也许愿意为解决移民问题做些事情的许多共和党人推到对立面去。
一些非法移民支持奥巴马总统的这项行动，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只是治标不治本。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真正帮助我们的解决方案，奥巴马总统应该信守承诺，但是也应该和国会以及所有的人取得共识。
帕扬教授说，移民们也非常担心在这种暂时性的措施下申请合法身份可能面临的风险。
一旦他们向政府交出个人资料，一旦政府知道他们是谁，住在哪里，如果下一届总统不愿意延长这种暂时性的安排，那么他们就会很快的被发现。
共和党人说，他们希望在同意采取其他措施之前，先确保美墨边境的安全。今年初，德州边境涌入了大批中美洲的移民，凸显了美国的边境安全问题。共和党人也反对民主党提出所谓的公民通道方案，他们认为这是为民主党增加选票的花招。但是休斯顿的移民律师佛斯特说，大多数的移民只是寻求合法的居民身份，并不是要成为美国公民。
如果我们看上一个由里根总统签署的大型移民改革法案，过去40年来只有不到30%的非移民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佛斯特说，移民问题分化了共和党。
企业非常支持移民改革，但是共和党内也有一批立场鲜明的人，坚决为反对而反对。
分析人士说，共和党所掌控的国会仍有可能在明年与奥巴马总统至少在一部分的移民改革上达成协议，但是全面性的改革则可能要等到2016年的总统大选之后。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在休斯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刚才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有关这个美国移民是应该如何进行改革的这篇报道。那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那么奥巴马总统呢绕过国会启动的行政政策，暂时不把一些非法移民递解出境，这种做法呢可能会损害他与国会达成全面移民改革的长远的目标。好吗？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政府官员说呢，虽然外界有疑虑，但是台湾政府大陆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因此呢要继续坚持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应国民党中常会的邀请，星期三做九合一选后两岸关系情势专题报告时说，台湾政府推动对台湾有利的大陆政策方向是正确的，要继续坚持。他说，
政府推动大陆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外界有所疑虑或误解，仍然应该坚定信心，说明我们大陆政策的方向正确，将持续推动两岸相关议题的互动跟沟通。
王宇琦说，过去6年来，政府在中华民国宪法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制度化协商，签署了21项协议，达成2项共识。他还说，中国大陆定调对台政策不变，将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具体对台工作上可能进入盘点期和观察期，并会坚持反独立场，加大防独力度。在国际方面，王玉琦表示，美国国务院及国安会官员表示希望两岸当局维持建设性对话的立场，同时建议两岸互动的范围、方式和速度要让两岸人民更容易接受。另外，王玉琦指出，美方学者对民进党有所期待。
美方的学者认为应该加强跟民进党的沟通，促使其缩小跟大陆之间的分歧。民进党应该要说服华府跟北京，如果抵触美方的利益界限，恐怕会面临施压。
王玉琪还向国民党中常会通报了最近就两岸关系议题所做的民调结果。当被问及哪个政党与对岸政府交流最能兼顾台湾安全与民众整体利益的问题时，民进党获 40% 的支持居第一，国民党居其次，支持率为 33%。 统计显示，在两岸协议及后续协商方面，当民众被问及政府推动的两岸事务明年是否应该完成时，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和两岸互设办事机构获得50%以上的支持，而赞成通过服贸协议的有 43.4%， 赞成签署货贸协议的为 37.5%。 在听取了陆委会主委王玉琪的通报后，国民党代理主席吴敦义表示，推动大陆政策的核心是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也必须获得主流民意的支持。吴敦义说，九合一选举的结果虽然不能和民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划等号，但选后形势的发展会影响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他建议政府应多听取民众声音，让两岸协商互动往来的形势更透明，以回应民意诉求，增加民众对发展两岸关系的支持。吴敦义强调说，凡是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还是要继续坚持下去。
两岸关系攸关台湾生存发展，我们不能有所迟疑犹豫，未来仍应坚定信心，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秉持稳中求进的原则，推动两岸制度化进程，维系两岸良性互动，促进两台海永续和平与繁荣。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星期三在北京表示，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不会改变，希望台湾各界与大陆共同努力，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几则有关朝鲜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星期三前往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出席已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3周年纪念活动，以中共中央名义送花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中方愿意同朝方共同努力发展两国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共同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朝鲜没有邀请中国派团出席在平壤举行的纪念活动，引人注目。分析人士认为，这再次表明所谓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出现了变化。朝鲜执政党领导层纪念前独裁者金正日逝世3周年，朝鲜国家电视台星期三播放了朝鲜人在金正日及其父亲金日成雕像前鞠躬和献花的场面。星期三中午，朝鲜各地的汽车、轮船和火车鸣笛纪念金正日逝世3周年。晚些时候，朝鲜高层领导人将出席在锦绣山太阳宫举行的仪式，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遗体都安放在那里。平壤努力建立对金氏家族的个人崇拜，该家族对朝鲜的统治已经延续到第三代。2011年12月，金正日猝然离世，他年轻的儿子金正恩接管政权，并很快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星期三对金正日的传统3年悼念期结束。另外，一个黑客组织威胁要对放映有关谋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喜剧片的影院发动攻击，美国政府淡化这种威胁。这个自称和平卫士的组织星期二发表一份声明，誓言要让观看这部名为《采访》的影片的观众吃苦头。这部影片定于圣诞节当天在全美上映。这份简短的声明用蹩脚的英文提到911袭击美国事件，警告人们远离放映这部片子的电影院。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正在分析这个声明，不过坚持认为没有可信的证据显示有策划中针对影院的阴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播报两则有关俄罗斯卢布这个危机的这个报道。星期三，俄罗斯卢布在短暂企稳后再次下跌，卢布的不断贬值让很多莫斯科居民回想起俄罗斯在90年代发生的金融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俄罗斯央行星期三表示，他们正在出售手上的约70亿美元的外汇，这一举措一度让卢布停止下跌，但好景不长，到50左右，卢布对美元下跌1.3%，对欧元下跌0.2%。卢布大幅贬值激发了一些俄罗斯人的民族情绪，一位莫斯科市民说，
需要有人出来稳定一下民心，他们不能像现在这样取钱买东西，我们没有充足的物资，我们会破产的，这完全显示美国人想要搞垮我们的总统。
由于卢布贬值，一些人趁机购买奢侈品和电子产品，现在很多奢侈品商店都关门大吉，一家商店打出由于技术原因暂停营业的告示，苹果在俄罗斯的网上商店也暂停营业，但也有一些民众对政府的行动表示不信任。
我们完全不知情，这完全是因为那些政客，但很不幸的是，最遭殃的是老百姓。
俄罗斯央行今年以来已经在国际外汇市场动用800亿美元拯救卢布，仅在12月15号这一天就动用了19.61亿美元。受到原油价格下跌、西方制裁、乌克兰危机以及市场恐慌的影响，卢布对美元的利率今年已经下跌50%。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那么除了俄罗斯国内的造成的一些恐慌以外呢，俄罗斯卢布危机呢也导致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投资者逃离俄罗斯。有分析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外汇市场最大的赢家是日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俄罗斯卢布日前创16年来最大跌幅，俄罗斯央行大幅提高基准利率仍难以阻止卢布贬值，致使亚洲新兴市场在2014年结束之际也受到影响。香港恒生指数、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指数都大幅下滑。在亚洲，泰国股市12月的表现最为糟糕。独立经济学家吉姆·沃尔克说，
现在的情况是人们在抛售新兴市场股票，而不仅仅是俄罗斯股票，这是恐慌情绪造成的。
在油价暴跌的压力下，俄罗斯卢布大幅度贬值。另外，由于市场预期美联储周三在货币政策声明中会采取谨慎基调，周二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有所下滑。分析认为，外汇市场上现在最抢手的货币是日元。2014年的政治动荡使投资者担心不已，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也呈现放缓趋势，明年的情况不容乐观。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巴勒斯坦说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案，确定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土地的最后期限，而美国则警告说将阻止该决议案的通过。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说，星期三将以能够付诸表决的决议案形式提出一项方案，规定在2年内达成巴以和平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商讨如何对巴勒斯坦方面的这一举动作出回应。克里在伦敦会见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里卡特之前对记者说，缓解紧张局势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机会找到实现和平的途径。欧洲一家法院裁定必须把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从欧盟指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剔除、删除。欧盟普通法院星期三说，欧盟根据从媒体和网络所获信息，不适当的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根据欧盟2001年的一项措施，还有12个其他组织和29个个人也被列入名单。有关方面可就欧洲法院星期三的裁决提出上诉， 法院还说，哈马斯被定为恐怖组织后冻结的财产将继续冻结三个月，或是到上诉结束为止。这样做是为了有必要能够随时恢复冻结。法院还强调，该程序是程序性的，而不是法院对哈马斯是否进行了将其界定为恐怖组织的行动的实质评估。那么2014年的一系列事件呢，使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关系呢更加紧张。那么新的一年预示着更多的艰难坎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来的年终报道。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对抗在重振中东和平会谈的努力失败后加剧。希伯来大学教授莫瑟·马奥茨说，这壮大了双方的极端分子阵营。
It's feeding off one another.
他们彼此助长，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极端的激进的立场态度，双方在彼此助长，特别是在右翼这方。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为重振中东和谈而展开的9个月的努力在4月间失败。当时两大巴勒斯坦派系法塔赫与哈马斯在7年分裂之后宣布建立团结政府。以色列表示，鉴于哈马斯拒绝承认犹太国家以色列，以方取消任何外交谈判。外交努力的失败加上几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青年被害事件，导致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爆发了历时50天的冲突，期间有2000多人被打死。冲突在8月结束，但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东耶路撒冷圣城大学教授扎卡里亚·卡克说，这场冲突让人们只讲生存，不谈和平。
我希望最好的可能就是眼下这种糟糕的局势能保持现状而不会恶化，这是我最好的希望了。
右翼以色列人参拜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奉为圣地的圣殿山，又称阿克萨清真寺，激起了新一轮的暴力，包括对以色列人的自发式的独狼袭击，以及对穆斯林的报复袭击，还有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冲突。希伯来大学的马奥茨教授说，这样的后果是到处都是绝望情绪。
Despair, this is the conclusion now. Hopefully,
绝望，这已经是定论了。但愿事情能有改变。作为历史分析者，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有各种力量你是看不到的。
圣城大学教授卡克相信，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都将避免暴力失控，因为双方都害怕对局势失去控制。
因此他们有相互的利益，要去找对方的麻烦，惹恼对方，但是不能歼灭或消灭对方。
以色列正在为明年3月的议会选举做准备，而在任何调停中都被视为关键因素的美国也将进入漫长的总统竞选。分析人士说，在此之际只会有更多的风波，却没有多少外交空间。美国之音鲍勃耶路撒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领导人把依法治国列为18大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表示呢中国要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但是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一年来所谓的法治并没有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2014年10月20号，中共18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为期4天的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时强调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表示，依法治国和一党专制本来水火不相容，却被捏合在一起，结果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加速恶化。
2014我们可以看到，本来他当政的第一年抓的人就已经超过了胡锦涛、温家宝时期10年的总和，就所谓政治犯。而今年的话，加上胡锦涛、温家宝10年总和的人，今年一年已经超过了他们，打破了这个记录，这就是所谓加速度嘛。
胡佳举例说，中国的维权律师蒲志强过去一直被认为有相当的话语权，可是在习近平上台后却锒铛入狱。今年5月曾代理过大量维权案子，呼吁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的蒲志强，因在朋友家与多人一起纪念天安门事件25周年，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逮捕。 11月13日，警方将朴志强移送检察机关起诉，罪名还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民族仇恨罪。胡佳指出，温和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遭遇进一步显示中国当局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容忍度已经接近于零。中国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副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今年1月15号在家中被警方带走。7月30号，乌鲁木齐法院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伊利哈木提起公诉。9月23号，伊利哈木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月21号，新疆高法秘密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伊利哈木·土赫提是12年前异议人士王炳章被判无期徒刑以来又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异议人士。此外，伊利哈木·土赫提的七名学生因所谓为分裂国家行动提供帮助被判处3年至8年徒刑。中国维权律师莫少平告诉美国之音，作为一名律师，他欢迎中共18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但如何落实中国的法律法规是中共面对的最大挑战。
现在中国法治的最突出的矛盾或者最突出的弊病它不是在于无法可依，而是在于有法不依。特别是执掌就是所谓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机关和个人，他们这个有法不依的状况那是非常非常严重。
莫少平说，中国有法不依的状况不仅表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更表现在依法行使权利的律师的人权遭到践踏。12月12号，中国武汉律师张科科在吉林辽源市为一名法轮功学员辩护时，因当庭引用中国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竟被公安人员当庭带走。至少260名中国律师签署公开信，抗议执法机构公然践踏法律。在舆论的压力下，当局在6个小时后释放了张科科。张科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一些敏感案件上，中国的司法仍受当局政治意志的管控，
但是呢，仍然还是就是有一些政治敏感案件吧，还是依然存在着难以体现这个司法独立，在实际行动中还是不能够有对于个案进行干涉、影响、过问，否则的话，这个司法难以独立，然后律师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那么当事人的这个合法的权利、请律师辩护的权利以及得到会见阅卷这些权利，他也很难得到保障。
唐金玲是广州的一名维权律师，长期帮助广州农民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今年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把唐金玲从家中带走。11月25号，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唐金玲案移交检察院。今年3月20号，唐继田、江天勇、王成和张俊杰四位维权律师到黑龙江建三江法治教育中心看望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时，被强行闯入他们旅馆房间的便衣警察带走，在被当局以利用邪教活动危害社会罪名行政拘留15天期间，这四名律师遭到警察的殴打和折磨。新公民运动主要创始人维权律师许志勇2013年7月16日被警方拘留，8月2号被正式逮捕，2014年1月22号出庭受审，2014年1月26号检方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勇有期徒刑4年。4月11号北京高法驳回许志勇的上诉，维持原判。新公民运动的其他一些成员丁家喜、李卫、赵长青、张宝成、袁东、侯鑫等也被判处2年以上徒刑。维权人士郭飞雄是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作为一名法律顾问，郭飞雄2005年7月向广东太石村村民提供法律咨询，可是在2007年5月15日他却被当局以非法经营罪判处5年徒刑。出狱之后，由于参与声援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等活动，他又在2013年8月8日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2014年11月28日，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审理郭飞雄，目前法庭尚未作出宣判。2014年3月14号去世的中国人权活动家曹顺利是2013年9月14日 准备赴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时，在机场被北京警方以非法集会罪带走的。2013年10月21号，当局将曹顺利的罪名改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期间，身患肺结核、肝腹水等多种疾病的曹顺利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家属和律师提出保外就医遭到拒绝，直到2014年2月19日陷入昏迷状态之后才被送往医院，最后不治身亡。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玉的遭遇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4月24号，高瑜和他的独子赵萌与外界失去联系。北京警方5月证实，高瑜因涉嫌为境外媒体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刑拘。5月8号，中国央视播放了面部打上马赛克、自称高瑜的女性供述，说自己触犯法律，危害国家利益，表示要认罪。但是在11月21日的庭审中，高瑜否认了检方对他的指控证据，并指出公安机关用他儿子的安危威胁他，使他被迫做出有罪供述。目前当局尚未对高瑜做出判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美国和古巴表示，两国正努力恢复外交关系，结束冷战时期造成的长达50多年的外交孤立状态。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星期三同时在华盛顿和哈瓦那发表讲话说，美国和古巴相互释放了关押多年的对方公民，这为加强两国经济和旅行关系铺平了道路。美国国际发展署的合同工艾伦·格罗斯星期三获释，他因向古巴进口被禁止的技术而被古巴关押了5年。奥巴马总统说，格罗斯和另外一名被称为是美国最重要的情报人员之一的获释，换取了在美国监狱关押长达10多年的古巴情报人员的自由。奥巴马说，美国50年来孤立共产党古巴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现在到了应该采取新方式的时候了。巴基斯坦军方首脑星期三访问喀布尔，与阿富汗总统加尼就两国边境安全局势进行会谈。一天前，塔利班激进分子杀害了巴基斯坦一所学校的132名学生。加尼向巴基斯坦的拉希尔·谢里夫将军保证，激进分子将无法利用阿富汗领土来发动对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负责人陪同访问，谢里夫将军还在喀布尔单独会见了统帅北约驻阿富汗军队的美国将军约翰·坎贝尔。在这两次会谈中，双方交换了有关星期二塔利班袭击西北边境城市白沙瓦一所学校的重要情报。预计巴勒斯坦领导人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一份决议草案，确定以色列从巴勒斯坦领土撤出的最后期限。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说，星期三将以能付诸表决的决议案的形式提出一项方案，规定在2年内达成巴以和平协议。预计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美国将对决议案投反对票。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可能于星期天在明斯克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以及俄罗斯政府恢复和平谈判。波罗申科在华沙对记者说，在被称为接触小组的成员星期四和星期五将举行视频会议，为可能的和谈做准备。这些成员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政府的代表、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代表以及欧安组织的代表。分离分子自行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扎哈尔琴科对俄新社说，目前还没有就接触小组会议的议程完全达成一致。俄罗斯消费者因为担心卢布大幅贬值可能导致的价格上涨而涌进商店抢购昂贵的汽车、家电和科技产品。莫斯科的瑞典家具店宜家宣布星期四涨价后，里面挤满了顾客，有些商店报告销售额打破记录，有些则暂停营业，担心卢布会进一步贬值。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因为混乱而暂停了在俄罗斯的网上销售。一位顾客说，由于卢布非常划算，现在是购物的最佳时机。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